各位好，今天12月29号，我是午夜三人，吃了吗？您呢？这不是年底了吗？也经常要出去去采购一下东西啊，还有其他一些事儿，然后还有一些忘年会要参加。那走在京都街头呢，其实呢是有一些跟这几年的情况不太一样的地方。怎么意思呢？就是人潮啊依然是比较汹涌，但是呢少了一部分非常重要的口音。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原来走在京都啊，比如说，京都的这繁华区大概是在那个四条大桥那边，哎，这个四条大桥这儿，往那边走，往东走呢是这个八坂神社，往这边呢是它的热闹的各种什么木屋町啊，然后这个仙斗町啊，然后这几个大商场。那你走在街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这个原来啊，就是头几年，当然除了疫情的时候，那就是全都是各色各样的中国口音，或者是我们直接说吧，是中国大陆口音。因为我们说中文的人，应该把它整个归为一个华人这个圈子。OK，那他有这个，你比如我新加坡人，那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国家的华裔，然后还有一些比如台湾人。但是呢，中国口音就是各地的口音呢，在这几年当中呢，就特别的多。你走在那个街上，你随时能听见特别亲切的这个话语，比如说咋的嘞？可求你咋的，就差不多，我学不来这个东西啊，我的语言天赋很差。那反正就是这样的这个情况，就一直在有。这回往这边走的时候呢，这个情况就少很多了。那很多的时候都是，比如东南亚的呀，欧美的呀，然后呢，包括像其他一些非洲啊什么这些都有人过来。那有一天晚上啊，就前段时间有一位朋友来这个来京都来吃找我一起喝个酒吃个饭，然后呢我们去其实是游客一条街，就是叫那个叫仙斗町那个地儿呢，就大部分其实都是游客。那原来去那边吃饭呢，各位你们先跟大家随便说一句啊，咱今儿咱节目就是聊天嘛。那好多地方，好多人都是特别反感啊，在这个，就是尤其是资深的驴友嘛，或者是说，不是那个我们平时爬山的驴友，就是旅行的驴友，都知道，就是你尽量啊，不要在这个旅游区或者是这个繁华区这地儿，你去那个吃饭，因为很多时候那都是价格又贵，然后呢味道又不好。但是日本这地儿有点奇怪，就是它，基本上你能够开在，比如说这个。这种餐饮一条街啊，就哪怕是在旅游区，他吃饭的品质没有太大差异，他可能会稍微贵一点，但是也没有贵出天际那种感觉。所以呢，各位其实，在日本的旅游区，可以放心大胆的去那些店里吃饭，都基本上味道都还可以。这个，我在日本这么多年了，你要说在外边吃饭，也经常去吃嘛。这2年少，因为做饭比较多。那个原来在这边吃踩坑踩过没有？踩过。还真踩过一次，那天是正好是我生日，然后呢，结果提前忘了订馆子了，也没当回事儿吧，就去某个地儿去吃饭去了，结果发现那馆子特别有问题，也是在这个就是京都的一个繁华区旅游区那块儿，大概就是四条那一边，然后呢，这个后来发现那馆子里边坐的全是老外，都是什么呢？是那个他的那个他开馆子的是。一个日本人嫁给了一法国人，然后开了一个日料店，这手艺做的那叫差呀，那就真是，那是我吃过就是踩坑踩的最厉害的一次，当然一般都不会踩坑。然后就发现，到接着往下说，就是说我在这个就这个叫什么这馆子这儿，就是旅游区仙斗町那馆子那儿吃饭，然后呢菜做的还不错，结果出来以后就发现一什么事儿呢？就这个叫什么？就是整条街上没日本人，但是也没中国人。或者是说，我们明确一个群体，就是没有中国大陆人，全都是要不是英文，要不是这个意大利。我语言不太好嘛，意大利的人有，然后西班牙的人有，然后包括这个东南亚的一些人，这都有。所以呢，就是你就知道，就是现在的这个京都跟原来呢有一点点这个差异在哪儿了，就是中国发布了对日的这个旅行警告，对吧？它的旅行警告呢，那就变成了什么呢？中国大陆的人来的就少了，大概呢要少很多。就在京都这块呢，基本上而言呢，是属于那种就是很少，就是这个是必来，这几乎是必来的嘛。然后呢，那它本身就是人少了特别特别多， 那到底少了多少呢？大概是这样的啊，因为高市早苗首相他当时说的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个一个延伸的话，是日本的这叫所谓的这个存立危机嘛，对不对？就把这个就把中国政府这个怒火给引爆了。然后呢，那中国政府呢就干了一什么事呢？干了一个非常快、规模大而且速度快的这么一个把中国游客作为这个经济战的一部分，就是压力的一部分，要传导给日本的这个手段。然后呢，大概而言呢，有多少人少来了呢？就是航班的取消量啊，是到12月底的这数据呢，就是12月原计划执行的大概5500余个航班当中啊，已经有大概呢1900个呢就是被取消了，运力削减的大概就 25%。 那航线清零呢，就是说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未来的展望，这个说2026年的1月份大概呢，中国大陆呢赴日航班取消量呢已经达到多少呢？2195个班次，就是取消率高达了40.4%。那航线清零呢，是未来啊两周内，就是说呢，46条中日航线叫什么呢？是全部清零的这个状态。最严重的是飞哪儿呢？飞大阪、名古屋、福冈、札幌，对吧？这几个地方。那像这个就已经是非常高的一个数字了。所以说呢，还有一个叫航点收缩，比如说原来啊哈维持正常的航线呢，像国内就有很多的这个国就是城市都不是有这个复制航班嘛，那现在就少了很多了，比如说那个就剩少数几个城市了啊，长沙呀、昆明啊这些，当然北京、上海这就甭说了，这肯定还是有的。而且呢，它有一什么呢？就是预警，就是旅游预警，对，发布了好几次。甚至于呢，就是到了，就是在这个就是警告中国游客，在全世界几乎是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哎，不是几乎，就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或者我们把之一去了吧，啊，把之一去了，可能都差不太多。然后呢，那像这就是发布这种旅行警告。那当然，与此同时呢，他推广的是什么呢？是推广正在打仗的俄罗斯以及缅甸。对，他推广的是这个，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就是怎么说呢？这我老觉得那是他妈的一个就是中国的这些游客出来，如果你听中国政府的话，你将几乎是出来去当那个，要不然你去中国免签那些国家，对吧？那绝大部分都属于那个冒险级的，那要不然呢，就是去这些这个可以直接送人头的地儿，对吧？这个当然大家也就直接就是叫什么卖猪仔嘛，这差不多就是这样的。那就是有这样的这些这个警告之后，然后呢，禁止来前往日本，甚至于好多时候是什么呢？他是强令旅行社去把这些去把这个整体的这个叫什么团给取消。就是这个团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比如说很多的日本的，因为日本的签证的这个门槛现在也提高了嘛，自由行的这个东西呢，就好多人呢就达不到门槛，但是旅行团呢，因为便宜嘛，而且门槛低，还是占大多数的，然后转手呢就把这些旅行团呢就给强迫取消了。那强迫取消之后呢，这些电脑啊乖，这些人就来不了了嘛，来不了之后，哎呦，你别闹，来下去，乖，别倒我衣服，来下去啊！啊，这些旅行团就去不了了。之后呢，那只能够就是说，很多个人来，现在也有一个问题是在哪儿呢？那就是他会给你设置好几个障碍，比如说你有公职，甚至于你不用有公职啊，就是说你不是公务员，但是你在国企呀，这些地方你去，现在很多地方国企的护照都上交了，然后你要去申请说，哎，我要去日本，那很可能护照都不给你，对吧？那如果你要是在公务员，那肯定是不让你去，他甚至于他说，他也不说直接说不让你去，他就是直接跟你说这个对你会有影响。这我哥们儿直接那个要过来找我喝酒的公务员嘛，然后就说了，说我要去日本，说人家明说这个，你虽然说你走的，你去，我们都是旅行自由嘛，这没问题，你这个可以，但是对你未来的这个考评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领导直接跟他这么说的， 对不对 ？OK， 那就来不了了。像这样的这些事情都出来之后，那中国的这个游客就肯定是大幅减少。大概呢，中国政府呢就要把这个游客呢降低到六成，就是原本最高峰的时候的六成。我觉得他这个目标其实定的低了点，你完全可以降低到四成，因为日本这边呢也挺不爽的。直接呢就提高了签证门槛，你不是说那你不让来吗 ？OK， 那行啊，我这儿也给你卡，大家都干这件事儿。那对于我们这些住在京都的人，你说会不会觉得感觉好一点呢？应该来讲，京都目前的这个状况比原来的那种情况要好一些。就很多人会，反正日推上很多的这个日本网友、京都的网友就说：“哎呀。”京都好像安静了很多，人依然还是熙熙攘攘的，但是呢，整个显得安静了。这个确实是有一个问题，因为中国的这边的这帮朋友们吧，其实真的是有时候这嗓门确实是大了点，对吧？这就跟我老爹似的，我老爹一辈子高声大嗓，没办法，他在工厂里，你说话声小了，你听不见呢，对不对？那我要是在工厂干一辈子，我这嗓门也大着呢，他也不知道今天这样能跟大家轻声细语的在这瞎聊天。那原来的嗓门都是非常洪亮的，对吧？这在国外生活时间长了才会有这样的。你包括像是很多的我原来那个女性的朋友来到这个京都都觉得很不适应。为什么？就是我经常往往就是会实在忍不住的时候就会提醒他，我说哎，小点声小点声，哎，那大概他才能想过来，哦，对，要小一点声。这您说还都是在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文明地方生活的人呢，都有这种情况。你甭说别墅了，高声大嗓这边嚷嚷，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包括这个插队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乱走啊，对吧？前段时间我不跟大家讲吗，我在那儿开车到我们家附近开车的路口，就明显可以看出来是，就因为他是嚷嚷一嗓子吧，那个中国人中国女的带着孩子明要赶对面的一个公车，对吧？那可日本打车确实是贵嘛，要赶过去，红灯了，十字路口已经红灯了，那行道灯已经变了，要跑。我这边都已经在，我一边已经就是已经换灯了，对吧？我这边要启动了，他夸叽一下插过来，就跟敢死队似的。你说你这还带着孩子，居然他也这样，这不是疯了吗？所以你就可以想象。那我当时就真的是这三国的国骂都骂出来了，就是中日英三国国骂都骂出来了，打开窗我就骂，真的，你我那个也别讲什么素质了。那像这样的情况确实也少得多，而且还有一些很多的时候啊，这个咱们这块的人呢，很多时候他不是那么在这边这个应该叫做照顾别人。您比如说就是很多的旅行者，一般来讲啊，如果素质高点的，比如说在人行道上您拖个箱子什么的都躲边上去。你知道我在京都这块骑，因为平时喜欢骑车嘛，在这边溜达，京都不是一个很大的地儿，你就会发现我操，我他妈中间这道上就直接就俩姑娘拎俩巨大的箱子就在那儿，那个道路就是人行道中间，那就在那儿那拿着手机在找路，然后在聊天。然后我就说这你就真不怕别人都得绕着他走啊，那旁边走两步您不就是那边上吗？您靠边待会儿行不行？不行，就一定是在这个路中间在这弄，就完全没有这种考虑。所以在日本在京都这块很多的人就说，哎呀，说这个人流呢未见少多少，但是整体环境啊提高了特别多，大概是这样的。这是目前日本这边的老百姓的这种状况，就是普通人的生活这一个状况。但是呢，对于日本是不是有影响？是，这个必须要承认，对于日本的影响其实还是挺大的。是这样的啊，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在日本这一块呢，这个呢，把这个称作什么呢？叫做高市冲击，就是高市早苗的这个带来的一个冲击，对吧？那到底会给日本造成多大的损失呢？就是根据那个日产经新闻和朝日新闻、朝日电视台的一个报道，干嘛呢？那个超就是仅中国航空公司收到的机票取消申请就超过了54万件，对吧？ 经济损失测算呢，就是日本也有智库啊。日本这智库啊是什么呢？野村综合研究所。他的经济学家木内登英啊发布一个报告，指出来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若中国游客持续减少，日本年度经济损失呢会达到 1.79 万亿日元，就直接拖累啊 GDP 的大概有 0.29 左右。你别小看这个 ,0.29 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对吧？那这个可能说，哎呀，这点东西，那日本经济这块刚刚这几年有点起色， 0.29 是一个挺大的数，对吧？而且呢，是这个包括像 NHK 啊这种地方呢，就是实地采访了很多，就是东京的银座呀，或者大阪的道顿窟啊，这边这个，就是虽然是这个东南亚和这个欧美游客呀特别多，但是呢，就是消费主力，就是中国这块游客几乎就消失了，对吧？但大阪的部分那个客房，就是酒店那客房的价格呀，从2万日元甚至暴跌到1万日元以下。最近我也确实看了，因为这前段时间也出去随便转了一圈，然后发现呢，哎，我说那酒店好像便宜一些了，对吧？这个东西，这个是能感觉到的这些东西。所以呢，就是这个对日本经济确实有影响，这不可能没有影响的。那为什么中国游客会更大方呢？是这样的啊，因为在中国在出来玩在日本这一块的，它一个呢是因为确实吃的，对吧？吃的喝的呀或者怎么样的呢，它比较对中国人的胃口。这个跟欧美那边确实还有很大差距。为什么呢？是因为说白了吧，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块还是属于东亚的一个文化圈。然后呢，饮食习惯和味型啊，还是有类似之处。有好多人说，哎呀，寿司跟那个什么，怎么能有类似？其实还是有类似之处的。你包括米饭什么这些作为主食，这个也跟大家岔出去，反正咱聊天嘛。就是我曾经啊，有一回，就是原来年轻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得跟别人不太一样嘛，就是得能有牛逼的这种那种一种玩法。我有一年啊，就直接去了这个去巴黎。专门巴黎有10家米其林餐厅，我基本都吃过了。然后在那边待了1个多月，平时吃呢，中午吃也有可能，或者其他的晚上吃呢。因为米其林餐厅你不能直接就上门，你就说你今儿给我上给我来一份，对吧？这不行，你要去预定。那其他的时候也是照着什么米二啊、米一啊，那巴黎很多啊这种餐厅就去吃。然后呢，其实呢，跟大家讲。大概吃到第7天，我记忆当中啊，就真吃不动了，就完全吃不动了，西餐就不灵了。然后转手呢，就看见一家日本拉面店，一进门我说这就对了，那整个味道就是对的。人家后来跟我说这块的这家拉面店呀，所有的这个面都是从日本运过来的，当然日本的面也没多好啊，这不是就是面粉都是从日本运过来的。那包括肉什么的都是，然后呢就坐着吃，一口拉面汤下去，整个这个您知道，就整个内脏，就是整个这个心，就是整个内脏吧，从胃到心，它是就被那个熨斗给熨过一样的，这人就整个就舒服了，您知道吧？就大概到这个。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在我干嘛呢？在1个月哈，就是隔个两三天。吃这西餐或者怎么样的，就是或者米其林这些餐厅就得去这个拉面店吃一个，日料吃个寿司啊，甚至于干嘛去吃那个去吃叫什么韩餐。因为中餐确实我找了2家，反正那个时候可能也找的不对吧，这中餐不咋地，甚至于还不如吃这日料和这个韩餐呢更顺口一点。那只要是吃这个，你就觉得说整个就都舒服了。要缓一缓，这得缓一缓。那这个就是中国人在这边吃这个一个感觉。而且呢，中国人信奉于什么呢？穷家富路，到哪儿去吃啊，对，或者去出去玩啊，哎，就是有一种来都来了的心态，对吧？那他一定要把这个都吃得特别好。老外不这样，这外国人就是由欧美的人不太这样。那东南亚这边呢，就是收入还是低一些嘛，咱就不说了。欧美人不这样，我就见过 N 多的这个老外，因为他平时就吃，我们也都知道，吃个白人饭啥的也没觉得怎么着。他平时就吃的就是这德行，然后呢，他呢更注重什么呢？旅行的体验，看不一样的文化，对吧？当然饮食文化也算一种，他尝2遍可能就差不多了。所以呢，那他干嘛？ 就去便利店。便利店买俩饭团，我见过多少次，然后那个老外背着一大包，然后呢就拎着俩饭团子，就在那儿路边就吃，这就是一顿饭。那中国的现在当然有一些特种兵式的旅游的那个姑娘小伙子们可能行，但是一般家庭旅游不会干这种事儿。所以这而且还有一些呢是什么呢，就是这各种各样的商品。老外啊来这边啊，他因为同时就是比如说欧美这一边，他的这些这个包括日用品的包括一些东西呢，他并不觉得日本的好的特别特别多。这个各位可能不太知道，就是他不觉得说你的药妆店里这个药妆特别好啊，说是这个你的日用化工品特别好啊，他不觉得。为什么？他那块也还不错，对吧？但是在中国这些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品质。就包括像是日本的这块来日本这一块买药的人，你知道有多少？每回来呀，我原来回国的时候，经常会干嘛？去给这些朋友们去买药，带回这些日本的这个 OTC 的药。怎么呢？就是日本 OTC 的这些药，就是这种非处方药啊，都是效果非常好的。就老有人说，哎，那日本那个去痛药、去痛片不也是什么布洛芬什么这些东西做的吗？药是主要成分一样，提纯呐、啊，包括它的配方啊，包括它的那种崩在胃里哪个胃里还是肠子里崩解这种东西，都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带的都是这些，好多都是这个，是非常受欢迎的礼物。再加上什么龙角散呐、啊，然后这个太田胃散呐、啊，这种常备的药，那都是非常受欢迎的。所以这些也都是主要针对的是中国客人，而且中国客人会大量购买，他在这方面的花销也会很大。这个都是问题。所以你就知道，如对于日本来讲，中国政府不太就是把这个人就把这个日复制的游客给弄少了，对于日本本身的经济确实是有一定压力的。那但是呢，日本本身的这个舆论是不太一样的。一方面呢，这些旅游城市叫苦不迭，比如说你像那个北海道，甚至于像那个白马，对吧？这些地方大量原来依存的是什么？是中国人，是中国人去，而甚至于包括很多的酒店都是中国人开的。白马那块儿，我有哥们儿在那边度假屋啊什么的都开了很多呀。他只是什么挣钱？这就冬天挣钱呀，夏天当然也有人去，但是夏天还是去的人少。度假，有时候我去度个假，但是呢，这实际上很多人还是要在冬天去，对吧？那如果中国人来的少了的话，很多专门吃中国游客这碗饭的这些地方的人，那就会差好多了。即使你不吃中国游客这碗饭，对吧？也会受影响。为什么？因为房源就多了。房源又多，竞争又激烈，你的单价上不来。你比如说白马那一块 ，OK 好，一栋房子那可能是大概你比如说那个像他们开发的，我哥们开发的一整栋这种度假别墅，然后呢可能能住个七八个人，那可能那到那个在旺季的时候，15-20万日元，也就是一天，对吧？你七八个人其实还是蛮合算的嘛。然后那你现在你可能就只能卖10万了。或者是说甚至于更便宜点，7-8万，一个人每天1万日元，对于欧美客人来讲，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并且呢说实话现在日元贬值可能会更合算一些，但是你就卖不到这种高价。如果有中国客人，那可能价格就会上去了，对吧？那这样这是一种。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就是药妆店是肯定的。中国很多就最高的时候，很多的药妆店连锁店是有中国人入股的。然后还有那个有一个Locks 吧，应该是那个店，然后当时还专门开了针对中国客人的那种免税商场。当然这是一个很糟心的一个商场，他就会诱导中国这些客人去买很多他用不着的这些玩意儿，那这个东西都不太行。当然 Locks 已经早就歇菜了，因为太黑了。那像这样的这些，大家就知道这个对它的影响有多严重，尤其是这些旅行城市，尤其是依赖中国人的旅行城市。因为中国人的旅行啊，它其实是一个并没除了一些很资深的这个旅友之外，否则的话大家还是去这些就是 更热一些的，你像冬天去北海道，哎，二世谷啊、札幌啊这些地儿，然后呢，白马呀，要不然呢，你去那个来京都，哎，来京都奈良，然后东京跑银座，这些都是这个是正常的，其他的都会差一些，所以就各位就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这是一个什么情况。但是呢，除了这些行业之外啊，对于其他的日本人来讲，其实他们挺开心的。就像我京都这些朋友来讲，说哎呀，这个多好啊，对吧？人呢也没见少太多，也是熙熙攘攘蛮热闹的。那尤其呢，日本游客就多了，因为日本游客其实日本人呢不太愿意出国，这个也不是开玩笑啊，真的就是日本人其实出国，就是有些人很喜欢国外的这种生活，但是大部分日本人其实出国以后啊，觉得不舒服。为什么呢？一个呢是他们那个这个英语确实是欠点火候。对吧？你说我英语不好，当然在日本这块我算是英语还不错的，因为至少发音什么的还都是比较，虽然有北京口音，但是还是比较正的。日式英语啊，真的是一言难尽，对吧？你比如说 Milk， 他直接叫米鲁库，你说这你到国外去，你就是英语国家，你跟人说给我一米鲁库，这谁也听不明白。所以呢，大概而言，他一个是语言不好。二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生活习惯不一样。就是日本生活是一个非常精致、非常方便的生活。我不跟大家说了吗？如果你让我没有这个可冲洗的马桶，这我都已经忍受不了了。就好多好多时候我都特别难受到国外去旅行。就是我甚至于去台湾，我都得去住那日资酒店，因为我拿不准这个台资的或者其他一些酒店有没有这种可冲洗的马桶。就到我都被养成这个臭毛病了，对吧？那他不太愿意出去，愿意在呢日本的国内这么走。那等于是这样的话，对日本国内的旅游，国内人来就更多一些。现在在那个京都大街上，明显看出是游客的日本人也是更多一些了，这是一个。那实际上，在除了像这个几个跟旅游密切相关的这些地方，那其实好多日本人还是挺开心这件事儿的。这个是要说的，哎，说起来的话呀，真的就是其实在这个伤害最大的啊，除了日本这边的这些一些公司之外呢，就伤害最大的好多还都是中国公司，因为中国人在日本呢，从事的几大行业之一，除了这个地产呢，就是旅游行业。就是大量的这个都是中国人，就是因为旅游大家都知道，你如果是跨境或者是甚至于在国内跨省旅游，它都有一个地接的问题。这边呢，日本这边的地接的公司大量的都是中国人开的，包括地产公司也是卖给中国人的嘛，就好多人就没有转过这劲儿来，就是都觉得说这能到什么程度啊？那难道这个还能把旅游两边给掐了不成？对不对？哎，这中国政府真干得出来。结果好多的人就是好多这方面的从业者没有做任何方面的准备，那就我有一些人就是有这种准备了，早早的就把这个客户给转移到了这个转移到了欧美或者其他一些国家。有一个我一个朋友的一个公司做的蛮大的，那他在疫情的时候就已经把整个公司的重心给转移到欧美这一边了。到什么程度上呢？原来他大概依赖的得有 80% 以上是中国的客人，到经过了疫情之后，这两年他所有的客人加起来就是 90% 以上都已经是欧美的客人了，而且还省麻烦。因为欧美这一边的人呢，各位也都知道，就是出事就是那种烂事比较少，咱说白了就是烂事比较少，也基本上不会把你的房子弄得很糟心，对吧？他的开的一些精品的小酒店呢什么的，也不会弄得很糟心。这个呢也省事省得比较多，大概就是这样。所以目前来讲，也就如此吧。这中日之间呢都会有一个阵痛期，日本这阵痛期呢可能更痛一点，但是日本的民意，主流的民意还是认为应该扛过这个阵痛期，要把这种对于中国的这种依赖给去掉，对吧？你愿意来我欢迎，但是呢我即使以观光立国，我也不可以始终依赖在你这个一棵大树上。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目前我观察到的以及我所接触过的，就是我观察是指观察日本的这个媒体，那我所接触的是这边的这些日本的朋友们，大概是这么一个想法居多啊，大概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